温习国学经典，诵读南师著述。欢迎收听原本大学威严，由温州南怀瑾书院和温州市朗诵艺术学会联合出品，时空音乐工作室制作。
六十二，鸟看西方文化的演变。我们从中国文化的立场说到西方文化，一般都会说到清朝道光十九年到二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839年到1842年间的历史事件，即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毁殷商的鸦片烟土，中英爆发鸦片战争，以及中英签订南京条约，并由此刺激了中国人起而注重洋务，开始学习造轮船、造枪炮。到现在为止，大约前后经过160多年来，都在讨论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文化这个名词是包含很多方面内涵的统称，如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法律、文学、艺术，乃至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、语言、文字等等的总和。东方和西方都有5000年来的文化历史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意识就能随便概括文化的全部。而且随便说一声西方文化这一个名词，是指欧洲所有的那些国家民族的文化，或是指在北美洲新兴建国200多年来的美国文化呢？这都需要弄清楚。严格地说，这都不可混为一谈，因为讲到正式的西方文化，当然要从欧洲方面上溯到几千年前的事，但他们并不像中国一样已在公元前2205年开始，虽然氏族分封，但国土已经有统一规模，而且已经有夏商周一样的类似统一朝代的传承。如果说文化有冲突，也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，由所谓冲突而交流融汇，构成人类世界的整体文明，应该是即将来临的情况。欧洲在上古却是各个民族独立，王国自分，语言文字也各不相属。例如公元的400年至公元前246年之间，我们在周秦之际，全国政权一统，文字统一的局面，相对欧洲来说，直到今天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。而且从欧洲各国不同的文字语言来说，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拉丁文的根源。我们为了简略起见，姑且撇开埃及和印度文化，仅从西方文化开始最光荣称道的斯巴达、雅典之希腊文化说起。而且浓缩文化一词归到学术思想的范围来说，当在公元前640年，也就是中国东周襄王12年的时期。在文化史上，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泰勒斯创立一元论的自然哲学。到公元前470年，也就是中国东周元王6年时期，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世。到公元前403年，中国东周威烈王23年，雅典投降斯巴达以后，最为突出的便是雅典恢复民主政治，乃至第二年苏格拉底受审终于自尽，既有柏拉图的著作《共和国》，乃至亚里士多德的在世、马其顿的冥王亚历山大在位等故事。这些希腊的辉煌历史都是发生在公元前399年东周安王3年到公元前337年东周显王32年之间的事。过此以后，最为显著的就是罗马帝国兴亡史记前后的故事，不必细说端详，现在已有各种译本的罗马兴亡史可供参考。 这样直到了中国西汉平帝元年，即王莽称安汉公那年，就是相传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三年，也就是后世定为公元第一年的开始。到了中国东晋孝武帝年间，公元392年，罗马定基督教为国教，直到中国南北朝时期，从萧齐到梁武帝之间，也就是公元502年时期，欧洲自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瓦解，新国纷纷迭兴，战争相循不止，人民生活困苦，文化低落，在西方历史上称为黑暗时期，长达500年之久，直到第十世纪。接着而来的便是西方历史所称的欧洲中世纪时代，整个文化都以哲学及神学的思想，以基督教的教理为目的，一切文化皆出于教上所集会的经院，这在西方文明历史上便称为经院哲学时期，又长达600年之久。大约从第九世纪开始，直到第十五世纪为止。这样由罗马文明转到黑暗时期，又进入经院哲学时期，前前后后欧洲的文化大约有1200年之久。犹如《易经》屯卦彖辞所说：“天造草昧，宜见侯而不宁。”但对东西两方的接触来说，仍是莫不相关的事。正如我们当年背诵《幼学琼林》所说：“身伤二星，其出没不相见。”我们受西方欧洲文化影响的开始时期，都是在16世纪以后，也就是明朝嘉靖以后。现在我们为了明白清楚起见，先由有关人类应用科学说起，同时并及人文文化，如社会科学、政治思想等等。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，当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之初，正是明朝景泰、景帝到嘉靖、世宗时期，即公元1451年至1536年间，由西方的意大利和德国开始发生震惊世界、开始改变东西方文明的大事，便是意大利人哥伦布深信地球是圆形的观念，在1492年得到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五及其王后伊莎伯拉的赞助，率舟3艘越大西洋航行，终于在1502年到达北美巴哈马群岛。事后另有人继续探航数次，陆续发现西印度诸岛及南美沿岸等处，这便是后世所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大事，从此开展了西方航海经商和殖民、攫取世界上落后民族土地财富的新时代。但在意大利本土还正在动荡不安，政治经济衰落，教会又在挑拨制造事端，便有学者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469年至1527年主张领导国家的君主应该深知谋略权变，运用权术，避免武力冲突而能统治国家，因此著了一本《君主论》的名著。后世德法各国所有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们受其影响极大，如法王路易14、拿破仑、墨索里尼、希特勒等。但如比起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等书来说，未免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，只可惜我们自己不肯读书，互作参考而已。接着在1473年至1543年间，便有德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著《天体运行》一书，推翻向来所奉行的托勒密的天文学说，而主张太阳恒静不动，地球与其他行星绕之而行，这是近代天文学上地动学说的基础。 但当时也遭遇泥古不化的天文学家及教会的攻击。而且在1488年至1546年间，德国的马丁路德也正在反对教会，发动宗教革命，建立新教。仅由哥伦布的探险地球、哥白尼的翻天覆地、马基雅维利的教导君王用权术、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，这倒合了如因弗经所说，天发杀机，宜兴异秀，地发杀机，龙蛇起路，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。因此16世纪以后的地球当然就要翻天覆地，变化多端了。事实上，16世纪的中叶，1535年至1556年，中国和日本以及葡萄牙已经发生三边的冲突。这个时候，日本正是丰臣秀吉操纵王政，意图侵占朝鲜和中国，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的名将俞大猷、戚继光抗倭战争的时期。葡萄牙入侵福建漳州，占领澳门，同时又出没在日本海岸的种子岛。日本在我们明末清初时期，公元1639年由江户幕府发布了锁国令，因此清朝200年间海疆幸少东来的边患。后来日本受美国的压力才重新开放，那已是1853年的事。但很遗憾，大家注意东西方的文明冲突，忘记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0年前，正当中国明朝永乐到宣德初年，15世纪前期1405年至1430年间，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已经奉命出使南洋，由江苏、浙江、福建南立南洋群岛，乃至非洲东岸及印度、波斯等东海岸，前后出使七次，历经30余国。虽然他是奉有特别任务，只做试探性的航行，但他志在宣扬国威，施加德化，既不想占有别人的土地，更没有贪图他国的财货而做贸易，反而代表明朝赏赐安抚那些弱小民族的国家。所以直到如今，印尼边境地区还存有土人们为郑和修造的神庙来纪念他。关于郑和下南洋的事，还有人写作小说变成家喻户晓的故事。但冷静沉思，和哥伦布等发现新大陆相比较，问题并不一样。这就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，不贪图不仁不义财富的习性，也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的根深蒂固，并不能认为是不懂商业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点。当郑和第七次出使的时期，也正是法国的圣女贞德为爱国战争而牺牲的时期。接着由明末天启间到清初顺治时期，德国的天主教徒汤若望来中国传教，并教明朝制造大炮，传西洋历法。明王入清，出任钦天监正之职，掌管天文。跟着又由比利时耶稣会教士南怀仁来华，由顺治到康熙时期教习数理，任钦天监副职，后着监正。康熙向他们学习天文及数学，并完成天文历法上两大巨著，即《新制灵台一项制16卷》及《康熙永年历法32卷》。同时又有意大利神父兼艺术家朗世宁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任职画院，传授西洋画法，又学习中国画法，使两者融会一体，为中国的宫廷院画建立风规。这都是东西文化初期的交流，没有携带火药味的一点往事。在公元1645年至1716年间， 顺治康熙时代，德国的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数学，主张先天学说，以唯心论与英国唯物论、经验论哲学相抗衡，甚至有人称他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的第一人。但他自称发明微积分的学理是受中国易经图说的启发，他遗憾自己没有见到易图全书。他最得力的名著便是《人间物性心论》《神恶论》《单子论》等书。他与汤若望、南怀仁是先后同时的人，他说的易经图说也许是由他们手里流传过去的。当时世界隔于重洋，东西文化的交流史迹是很难考证清楚的。